我们今天要倒回头来开始讲《杂案金融会编》的第一页哈、哦，开头这个印象印哈、哦，就是五音诵哈、哦。我们看，请大家翻到课本的第一页哈、哦，课本的第一页《杂案金融会编》五音诵第一哈、哦，啊，宜节之地论，把它叫做行则色哈、哦，行则色第一。啊、第一篇就是五音诵，也就是行则色哈、哦。啊，后面有一个六入处诵的时候，就是处则色哈、哦。那我慢慢讲下来，像《杂案金融会编》的开头，这个五音诵，五音摆在第一位，就是最重要。要讲最重要不重要，这样讲不太精确。就是说，这个是直接要证入阿罗汉，不是只叫你见我。你们翻到那个内容看，以后就会知道，大部分五音诵都是对那个已经见我的弟子开示的多。哦啊，有的没有见我，他就叫你什么见我，然后证阿罗汉。所以五音诵不只讲到见我，都要证阿罗汉，阿罗汉。那证阿罗汉的时候，就是要从断一切行啊，离一切行，灭一切行入手，从断一切行入手啊，断一切行进入断界，离一切行就是离欲界，灭一切行灭界。所以这里五音诵第一，后面宜节之地论说它叫做行则色，就是对于诸行的则色啊，选择诸行，有为的诸行跟无为的，无为的才好，无为就没有诸行啊、哦。啊，过去这里说行则色，大家要记得，行在原始佛教说诸行，就是指无因，指色受想行识。过去的诸行就是以无因做代表，所以无因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在这些篇章里面，佛陀不断的这样讲。诸位比丘，不管大家应该观察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应该观察色，过去色无常，现在色无常，未来色无常啊，内外诸系眼镜都是无常，一共十一行，都常常会讲这样哈、哦。过去、现在、未来，还有内外诸系啊，眼镜出妙。出妙眼镜一共十一个，所以诸行在原始佛教的那个说明上，一共只有十一大类，就是说诸行只有十一大类，诸行无蕴，无蕴只有十一大类，就是过去式的无蕴、现在式的无蕴、未来的无蕴、内在的无蕴，就是指我个人，我以外的所有的人是外无蕴。哦、这个叫内外，还有粗细，像蚂蚁、蟑螂那个是细的无蕴，那大象、恐龙那个是粗的无蕴、啊、还有美丑，就是它长得很粗盛、很庄严，有的长得很丑陋、很不好看、啊、或者地位很高、地位很低，这个叫做粗细、啊、还有眼镜，眼镜就距离我很接近、距离我很远，一共只有这十一大类，所以这个叫做十一行。所以这个五音诵为什么叫做行则色，没有说印则色呢？就是一样的，五印就是诸行，诸行就是五印啊。发展到部派佛教才膨胀出一个叫做心不相应行，色受想行识都是心相应行啊。心不相应行就是无常、老、死亡，这个心不相应。不会我心情很好的时候不无常啊，心情不好变成无常啊，因为我心情很好不老，心情不好才会老，没有这些事。那些无常老的现象跟我们的心没有任何关联，但是那个存在于我们身体上的色受想行识，前提都跟你的心有关系，因为你的心起来杂染、起来清净，影响了整个五蕴的状况。心不相应行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你那个因为旱灾了，你那个花园前面的树枯掉了，那不是我心情不好，树枯掉啊。 啊，我心情很好了，今天心情很好，不过虽然闹旱灾，我有钱嘛，我有设备，我有什么，我有水，什么都不缺乏，不过你花园上的那个树了、草了，照样枯掉，那个叫做心不相应行啊。心不相应行，最简单的讲，无常、老、死，这些都是心不相应行。不会你心情很好，永远不死；不会因为心情不好，马上死掉，那个叫心不相应行。在原始佛教里面，不谈心不相应行的部分，大家记得这一点。一谈诸行，一定就是心相应行。只有到部派佛教又才发展出一个心不相应行，变成往外在的科学的研究了哈。那个在原始佛教不管那些，原始佛教的重点是考究直接生命的东西，不考究间接生命的。像环境会影响我们，这个是间接生命的。间接生命的那个我们不管它，环境污染呢、啊，你的心情再好，啊，辐射染污。放射性不断的放射，你心情再好，一直活在那个放射区，一样死掉。哦、那个不会说，因为你正阿罗汉不怕那个核子辐射的染污了。最近那个有一个讲座在，批判那个华古山跟慈济功德会有关环境处理的问题，说他们做的都是外表，不是内在。啊，因为这个问题起来一个论端，你又在杂志上登了一个文章啊。登了一个文章，有一个杨慧南教授写了一个文章，也有人家批评他了，因为他敢批评这么大的道场。然后他们说心净国土净，啊，杨慧南教授的反驳是说，你叫佛陀就到那个核子发电厂里面去给辐射线一直放射，看他心净国土净不净的。他说，既然一个人在家里修行修到我内心安静，你又说外在的国土都净，好吧，那你到深山去修行好了，看看能不能心净国土净。哦，那个，染污环境的东西，我们都要反对。啊，外在的，在原始佛教没有说心净国土净，说那个众生心染污，所以众生就不清净；众生心清净，所以众生他就不染污。哦，就是有一句话我忘掉了，到了威摩诘经变成心净国土净，但是原来人家的心净国土净不是现在这样的解释。哦，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谈那个。那我们就看了这个杂案经开始的这个印相印，简直就把整个修行最重要的部分都剥落出来。到了处相应以后的那些什么地相应、时相应、什么相应的那些，是谈到更细节去的哈。啊，这个五音颂的第一个就是印相应哈。啊，第二个就六入处相应，六入处颂就变成处相应哈。现在我们看印相应，印相应都是讲五音，五音啊。啊，我们就读下来了哈。这个前面的一个总纲是在解释后面的那些经，啊，前面先有一大段的序啊，这个大家记得，这个是从离伽师地论简八十五开始，从地简八十五开始就是这个文章，啊，里面没有附杂案经的原文，啊，杂案经的原文是因宋法师把它配对起来，关于从简八十五以后。原来都是在解释阿含经的这个，在历史上第一个发现他的人是李成先生。啊，李成先生他做出配对的时候没有完全做出来，只做出部分来。啊，做出部分听说后来他有做完整的，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后来大陆沦陷了，到底情形怎样不晓得。啊，印顺法师知道以后，他在台湾自己做配对。大概李淳先生即使有做很多，也没有他的详细啊。结果印顺法师做的整个把它找出来了，配对起来。啊，即使我们今天知道说，离伽师地论简八十五以后，原来就是今天杂案经的一经一经的解释。即使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今天丢给你们，我们一样配对不出来。除非你对内容非常的了解，不然是配对不出来的。哦，啊。这个就是经过印顺法师完全配对出来，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楷书题的，这现在翻开这个叫楷书题，那些标题这个在印刷上叫做宋体字，啊，杂含金论汇编那个是方体字，因为它那个横的直的都一样厚度， 横的直的都一样过度，叫做方体字。啊，那个横的比较薄，直的比较粗的，这个叫做啊，而且旁边写的那个就是宋体字啊、哦，那个有一点像我们直接书写的那个叫宋体字啊，印刷体的那个方方竖竖块块的方体字啊。五音诵第一，形折射第一，第一音相应，这个都是方体字。好、哦，啊，旁边就是宋体字的，宋体字是《瑜伽师地论》的原文，啊，方体字是那个《杂含经论》的原文，那个这个要怎么讲？抱歉，我讲错，《瑜伽师地论》这个叫做楷书体，大小楷的楷，楷书体。楷体字啊，《杂含经论》这篇原文叫宋体字、啊、就是仿宋体的啊。现在的这个大大的黑黑的这个是方体字，四角方方都一样大小的这个是方体字哦。从《杂含经论》这篇五音诵形折射到第一音相应，这个都是方体字哦。啊，下面是楷体字，我们读楷体字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文章啊。是契经者，这个契经过去就翻译叫修多罗 ，stola 哈、哦，就是翻成有两个意思。这个契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它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楷的那个散文体的意思，另外一个是指经义论三藏的经藏。金义论三藏的金藏的金也是用修多罗啊，那个十二分教就是十二种文体跟品材形式的那个散文体的那个也叫修多罗。所以杂含经常常佛陀说了这一部修多罗，大家要记得，不是说了这个金教、哦、有金教、立教、论教，这个不是说了金教的金，这个是说佛陀就用散文体说出这样的内容出来。以后你们看杂含经，杂含经的时候都有开始以后最后都说佛陀说他这一部修多罗，这个时候是说佛陀用散文体表现了这个内容的意思啊。所有的阿含经通通合起来，这个才可以叫做经藏的经，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修多罗有两层意思，一个层面很大，一个是比较细的。大的层面就是经义论三藏的经啊，细的就是我讲十二分教的细的啊。这里讲的四契经者，这个是讲大的，这个是讲经义论三藏的经藏。关于经藏都是描述很多事件，所以叫做四修多罗啊，翻成中文就叫契经。为什么叫契经？过去的修多罗都用线穿起来，我们今天是用装订，用线，一本书很多页要把它穿起来的时候，过去印度是背页，没有纸张，他们写在背页上，背页就用线把它穿起来，用这样翻。所以契经来到中国，中国人为了抬高宗教的地位，为了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抗，他们明明知道不是那个意思，故意把它翻成是三经的经。原来的经只是线的意思，很单纯的，但是为了提高它的地位，我们说那个也是经。那经纬嘛，你看那个东经西经南纬北纬，地球不是有这样吗？啊，东西经就是贯穿东西的意思。所以过去中国古代的大德也很聪明、哦啊、他用这一招抬高到我们有经义论三藏，经藏就像我们中国的十三经的地位一样高，用这样来抬高佛教的地位。我们讲回来，四契经者就是管理这个经藏呢，为四阿基摩。阿基摩就是旧翻译翻成阿含，新翻译翻成阿基摩，都是音译，你们看就知道前藏字都要把它翻得很接近音译，过去就翻阿含，就是这样。好，干嘛阿含啊？新翻译认为要噪音把它译得更准确，音译也要准确一点，就变成阿基摩。好，干嘛、哦啊、就是这样。我们看、哦、四契经者指的就是四部阿含，叫做四阿含。南方没有阿基摩这个字，南方讲的是尼科亚，尼科亚的时候就是部派的部，四部，四部，四本，四大部的书嘛，是这样。啊，他我们这些北传的不讲四部，说四阿含，为四阿基摩，一者杂阿基摩，就是杂阿含经。 二者中阿基摩就是中阿含、哦、三者长阿基摩就是长阿含、哦、那个四者增一阿基摩就是增一阿含、哦啊、他讲了那个四气经一共有四部，就是四部阿含经。他讲完以后，下面开始了，下面开始关于四部阿含的内容，他要做一下介绍。啊，从这个介绍，我们今天才知道四部阿含最重要的原来是杂阿含经。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介绍，我们就看出来了。我们看哦，杂阿基摩则就是杂阿含经，位于四中。整个杂阿基摩里面，就是说在杂阿含经里面呢，它的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呢？四身观待比比所化，四身观察观待观察他所教化的比比所化，他所教化的所有的众生，四身对所有的众生加以教化，对他教化以后就观察被他教化的这些人的整个内容。就是说整个阿含经就是四生开示给众生弟子们了解法义的，所以就是四生所化的比比，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教化，四生观待那么多那么多被他所教化的众生啊，未来要教化这些众生，他就烧出很多法义来。这个时候叫做先烧如来即出弟子所说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我讲话你回答我啊，两个人终于谈起来了，就是相应。你跟我讲话，你讲的话题我听起来实在没有兴趣，我假装听，听到不耐烦就显示不耐烦，接着借故溜掉，这个就是两个不相应，两个人谈话不相应。啊，现在相应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问题来请教我，我答，我针对你的问题加以解驳、加以解答，相应了。两个人谈话谈得来就相应，谈不来就不相应。那、啊、这个四生观察、观待，这个待就是对待，因为他所教化的众生跟他是一个对待。四生是能说法则，众生是听闻法则，所以我是能，他是所。啊，所就是所化，四生观察跟他成为对待的，被他所化的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比一比就是那些弟子。啊，师尊对着听众好了，师尊对着弟子就先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终于师尊就说出如来相应跟诸弟子，如来所说跟诸弟子所说啊，让人家听了起相应的那些教理的内容。因为整个阿含经不是都只有佛陀在开示佛法，有时候由弟子开示。你看舍利弗说法、目犍连说法、摩诃迦丹言、大寂细罗都有说、啊、所以可以说分成两大部分，就是先说了如来所说相应啊，同时另外一方面是诸弟子所说相应，合起来叫做先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师尊教化众生的结果，这些众生就有的先开悟的，他再教化给别人，就辗转像无尽灯一样的传播下去啊。啊，先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啊，世尊跟他的弟子们度化众生所先说的内容有哪些呢？下面讲了、啊、印戒处相应，印五印戒十八戒处十二处啊，这个在度派佛教把它归纳叫做三科，它、啊、在原始佛教说对这三个要加以仔细的观察，做批驳神啊，叫做三观。三观要对三个重点加以观察，三个重点的第一个就是观察无蕴，整个身体只有色受想行识里面找不到有一个叫做我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哦那个十八戒，十八戒就是内六根对外六从中间产生了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根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尘产生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一共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身界意界对色界 哦、身界、相界、味界、触界、法界，产生了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意世界，这个叫做十八界。如果讲内六根对外六尘产生六识，就是十八界。那如果只讲说内六根都是会对外六尘的，这个讲十二处，就是内眼处、内耳处啊、内鼻处、舌处啊、外眼处就是色华，外身处就是身华啊、外耳处，外耳处就是身尘，外鼻处就是香尘啊、用这样，那个时候就叫十二处相应。所以整个阿含经最重要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对这些要做观察。那这里就讲了、啊、世尊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跟他的弟子们度化众生的时候，常常讲出来的相应的内容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的相应啊，还有讲到更细的有缘起的相应，还有时的相应，还有地的相应。缘起相应讲的内容都是十二因缘、十二缘起，叫做尼陀那啊。那时就是讲四种时，粮食、断食、储食、四食、施食。因为众生依食而住，没有人能离开食而住啊、这个是食相应。地相应就是四圣地，讲现观四圣地的普及灭道，这个叫地相应。所以过去杂含经的内容被编出来的时候，就是分成这么多类：五蕴的一类、十八界的一类、十二处的一类、十二缘起的一类、讲四时的一类、讲四圣地的一类。下面继续讲，下面那个是道品颂，现在是五蕴颂，中间的那个缘起实地，那个都是在处在那个处颂，那个叫做六入处颂、在入处颂里面、入处相应里面讲的。下面是道品，就是念住正断神持根立觉知道知，这个就是说是念处、是正断、是如意足，叫是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分，这个叫三十七菩提翁华，所以叫归在道品颂里面。下面还有一个，你们看入出习念，就是阿那多那特别一章。所以我讲我们今天的修行要修别的观法，没有闭关是不可能，像我们这种大游击的业余的阿那波那能修了，但是阿那波那比其他的观法是更难修的。好，就这么最难修的原来可以业余也能做，专门修的那个业余不能做，要真的去出家或者真的去闭关才能做、这个入出习念虽然很难，既然出学就可以做、还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学相应，还有正境、四正境，一个见法的人一定得到四正境。四正境的内容是哪些？要怎么得到四正境？没有四正境的人得到四正境就会见法啊，已经见法的人就有四正境啊、讲到这个正境等相应，你看整个阿含经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这些而已，没有再其他了。大家记得这些，一定讲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四时、四圣地啊，然后三十七道品，还有阿那波那、戒定慧三学、四正境，就是讲这些而已。四正境一定包括三宝：佛正境、法正境、身正境，还有一个戒正境。这里就知道戒在佛法的修行有多重要。那最后一个又依八众说众相应，这样就结束了。他把整个杂案件的内容讲给我们听。又依八众就是依八种人，因为佛陀开示佛法的对象有八大类人。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杂含经、中含经常有吗？诸天魔幻、沙门、波罗门等等，常常说如果像我所证得的这些那个诸天魔幻、沙门、波罗门数比不上的了，常常有这样讲。他讲了归纳出很多来，就讲这些诸天魔幻、沙门、波罗门，这个是很简单的讲只有无畏。但是我们从那个佛陀说法的对象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八众 说众相，又依八众说众相应，这个叫做八众颂。八众颂有的是魔魔对于这些剑法的众阿罗汉要来扰乱啊，有一章在我们杂案经的一千多经后面都有那个天魔出来要扰乱啊，扰乱不了就愁闷而去、啊、这个就占了一大部分，这个就是魔所说的魔众说的、啊、魔众要来扰乱。所以八众的意思比丘说法，比丘尼说法，第一个比丘，第二个比丘尼，第三个诸天，诸天就是广泛的称呼，大部分是沙利，那个刀利，第四天呐、啊，啊，魔就是魔界天，就是欲界的最高，欲界的平常诸天大部分属那个第四天，四体恩因，欲界天一共有六个，第一层就是四天王天，听说住在高山，仍然叫第七天，从第二天以上才空寂天，身在外太空里面。就是第二天叫做四体恩因，就是第四天、哦、那个叫做四体恩因那天叫什么我忽然间忘掉，刀立天、哦、刀立天啊，再上去叫做夜魔天，再上去夺帅夺天，再上去是化乐天，再上去是踏化自在天，那个踏化自在天就是魔，泛指色界以上的初禅到四禅的叫做色界天，就是梵众。所以大家看最重要的五众，比丘尼诸天魔梵，下面再加一个波罗门刹帝利，这个就是四人，还有一个夜叉。夜叉经我们在经籍有讲哪一个夜叉，这个有讲哪一个好的夜叉，一个坏的夜叉，我就在翻最近才翻到，过去没有翻到。我们在经籍讲到一个恐吓佛陀的，佛陀因为在他的名义里面挂单的时候，他叫他沙门出来，又沙门进去，连续喊了三次，那一经在杂案经也有，那个是在夜叉颂的部分、哦、所以八众的意思就是这个比丘尼诸天魔梵波罗门刹帝利，过去的四人就是波罗门刹帝利暂时要，那个会所手陀罗没有用、哦啊、还有夜叉就是八众说夜叉出来向佛陀请教佛法，夜叉出来恐吓佛陀，这也是一对、哦、这个八众说到这里就讲完了，就是如来观待比比说话，先说了如来所说的相应、啊、还有他的弟子们大阿罗汉们之弟子所说的相应内容就有这么多，直到四正境这么多，但是又一八众，从他跟佛教的弟子交往的过程有比丘尼一定是跟佛陀交往、哦啊、还有那个诸天，还有魔，那个夜晚来到紫明金色放光、啊、然后来向佛陀请教佛法、啊、向阿罗汉请教佛法，这个就是诸天颂、啊、魔都来扰乱的，梵都是色界天的人来请教佛法、啊、有时候是跟佛陀比赛谁比较高干的、哦啊、波罗门刹帝利有很多波罗门常常来请教佛陀佛法，也有很多国王刹帝利来请教佛法、啊、还有夜叉，这个就叫做八众。关于八众这个你们到佛学词典，在唐大的词典也找不到，这个要从安安经本身归纳你才知道、哦啊、又依八众说众相应，前提就只有这样啊，这里一大段把阿含经的内容讲出来啊，下面开始讲了、啊、后结集者，就是佛陀入灭以后，过去没有书本，有一批专业者要把它背诵下来啊，就以大家社为主，佛陀入灭几天以后，大家社赶快把所有的大弟子五百阿罗汉结集起来，赶快把圣教背诵出来加以考核啊，这个叫做结集的情形，就是佛陀入灭以后结集的人呢，违令圣教九住结温陀难受，为了让佛陀所开示的圣教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叫做圣教九住、啊、圣教指的是佛陀开示的佛法叫圣教，因为佛陀开示的佛法的内容是要让你见法证阿罗汉的，从见法以上的都是圣人， 它的内容重点都在要叫你成为圣人，叫你要开悟，最高要证到阿罗汉，所以这个佛教整个叫做圣教，是这个这样来的、哦、为了让后代的人能够开悟证阿罗汉的这个教导的整批内容就是圣教了，为了让圣教长久的持续下去不要中断，终于就结集了因陀难颂。因陀难颂，因陀难过去的旧翻译叫优陀那，啊，有的翻成乌陀那，啊，这个是玄奘的翻译翻成因陀难，是十二种文体里面的一种，就是过去讲的十二分教，最早的翻译翻得很不好，叫十二部经，让人误会有十二本经教，不是这个意思，是讲十二种不同的文体。就像我们中文里面有说明文、议论文、叙述文、游记、诗题这样的形式，文章的形式跟内容的分别，这个叫做佛陀过去佛教的弟子们把佛陀的说法归纳成只有十二种类，就叫十二分教。因陀难是其中的一种，因陀难的意思就是不问不说，你们看看佛陀都是有人来问他问题，佛陀啊，赶快说啊，给我听啊，让我能够读一经书、翻经书，哎，如何如何？啊，佛陀就说法了。啊，罗诃罗来，佛陀啊，到底要如何知、如何见，才能让我即得乐境？啊，佛陀就说法给他听，都是来请教。但是有时候佛陀没有人请教，自己就在那边说法了。这个就叫无因处说，这个是意义，意义就是因陀难。啊，因陀难就是感性的意思。有时候佛陀走到那边，看到过去的一棵大树现在光秃秃了，他就感叹，哎呀，诸行无常啊，你看这棵树过去我们经过这么大，现在怎么变成秃头树了，快要死掉了啊，就在那边唱诗，诗颂唱出来以后再跟弟子说明他为什么唱这个诗颂，这个时候就叫做无因处说，就是感叹，抱歉了，不是感叹，感心，那个兴隆的心，感心，处物生景，处景生情，处到一件事物，看到一个情景，生出感怀来。有时候例如佛陀在一个地方走走走，惊醒，大家都在惊醒，他惊醒之下忽然间唱出无我无我所的一个诗颂出来，啊，然后就变成了弟子问他，你怎么唱那个句，那个是有什么意义啊，啊，佛陀就把内容讲出来，那个就是因陀难。啊，这里的因陀难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来请教，我自己编出一本书来的意思，编出一本书的时候要有章节，这个因陀难颂就是章节的有一个大纲，例如第一篇叫五音颂，第二篇叫做入处颂，第三篇叫道品颂、哦、如果这样的话啊，这个他就会唱出一个诗，例如因为经教有几千经，